四，无法挣脱的凌辱。不知道主人是怎么知道我那个日记邮箱的，可主人就是发现了。现在主人更改了密码，那些日记被主人封存了。从今天开始，按照主人的要求，我要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情。主人要求我必须记录下心理以及生理上的最真实感受。主人随时会抽查，如果发现有不实的地方，就要对我进行惩罚。从结婚到现在，我从来不曾和老公有过一次畅快淋漓的做爱。每一次都必须按照主人的要求去控制自己，尽量不要高潮。老公已经好久没有和我做爱了，可是今天我还是拒绝了老公。看着老公失望的眼神，我真的想好好的满足一下老公，可是我不敢。主人的惩罚每一次都那么可怕，我真的是怕了。主人允许我和老公做爱，但是不允许我高潮。只要我高潮了，主人在他的手机 APP 里就会看到。主人下班的时候给我吃了性药，只要随便插我几下，我就会爆发剧烈的高潮。所以，这样的状态下，和老公做爱是一定会快速高潮的。我只能忍耐了。希望明天下班的时候，主人不会给我吃性药。2019年8月14日星期二，主人今天早上给我吃了性药的解药后，操了我六次，可没有主人的允许我不能高潮。好在主人没有难为我，在我实在忍不住即将高潮的时候放缓了速度，这样我才算勉强忍住。可是下班的时候主人还是给我吃了性药，所以今天晚上还是不能和老公做爱。我现在浑身被欲火包裹着，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才允许我高潮，也不知道主人会不会每天下班都给我吃性药，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才能玩够我，放我自由。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真的快被主人玩坏了，真的是一步错步不错。当年要是我不那么容易妥协，就不会有那么多把柄抓在主人手里，现在只能任由主人摆布。最可怕的是，我感觉最近老公已经发现了我的一些异常，如果我这么不堪的一面暴露在老公的面前，我宁愿选择去死。我真的不敢想老公发现我现在的样子后，我的生活将会怎样，也许他会接受我，和我共同面对。但即便那样，我也还是无法逃出主人的手掌，毕竟主人胁迫我的不仅仅是我的那些淫荡视频和照片，如果只是这些，我也不会被主人抓得死死的。2019年8月15日星期三，主人很少连续每天都操我，还每天都操这么多次，而且严禁高潮。虽然从上学到现在，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被主人训练忍耐高潮，可是这样高频次的做爱和一直不允许高潮，我还是觉得有些撑不出了。现在对高潮的渴望已经十分强烈了，虽然我知道这个想法十分下贱，可是我的真实感受就是这样的。我想高潮，高潮一次也好，真的有些憋不住了。我预感这个周末和主人出门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主人说一直到出门那天，每天下班都要给我吃性药，这就是要我和主人出门前一直都不能和老公做爱啊。而且和主人出门的日子正好是我的排卵期，我好怕。2019年8月16日星期四，从周一到现在，按照主人的要求，我要仔细记住主人一共操了我多少次。到今天为止，主人一共操了我足足40次了，却一次都没有允许我高潮，还每一次都内射。这些天我每次被主人在走廊、厕所、天台操完以后，都带着满满的精液回去继续工作，一边上班一边感觉着主人的精液顺着大腿满满的流出来，虽然流出了一些，但我知道更多的精液都进入了我的子宫，我排卵期已经差不多到了。我越来越害怕了，这样下去主人是要逼我怀孕吗？下班的时候主人照常为我吃了性药，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每天在单位被主人不断的操弄，强忍了一天的高潮，就算不吃这个性药，我都不敢和老公做爱，更别提这两天的性药剂量还加大了。一想到那个疼爱我的老公，羞愧的情绪总是能让我恢复一些清醒，自责和愧疚以及羞耻的情绪让我能够短时间忘记身体的痛苦，可很快对高潮的渴望就又占据了我的身体。这一次主人真的是把我憋到极限了，之前也会长时间不允许我高潮， 但主人不会每天操我，更不会连续几天这么高频次的操我。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我以为我已经很能忍耐高潮了，在主人这样的攻势下，我觉得我距离溃堤只有一步之遥了。我是多么想畅快地泄一次出来，多么羞耻都可以，可没有主人的命令，我不敢，真的不敢。主人的惩罚太可怕了，但是我真的憋不住了，怎么办？怎么办？让我更害怕的是，现在我对高潮的渴望已经超过了对强制怀孕的恐惧。明天就要出发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不管将要发生什么，我希望主人能让我高潮一次。真的熬不住了。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看来老婆出差回来，还没来得及补上这段时间的日记。不知道这些日记，那个神秘男人看到了没有？刚写了几篇，可能还没看吧。从日记中的信息，我已经可以确定调教我老婆的那个神秘男人就是和他一个银行的同事。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神秘男人用来胁迫老婆的把柄并不单单是老婆淫荡的视频和照片，还有更要重要的东西握在他手里，这才是老婆不敢不从的关键。老婆害怕我知道他淫荡的一面，他不能接受以那样的身份来面对我。加上那个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的把柄，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起，让老婆只能接受那个神秘男人的调教。那么，现在要解救老婆，我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个是马上找出那个男人，第二个是搞清楚，除了老婆被羞辱的视频和照片以外，到底还有什么把柄握在那个男人手里。此时电话响了起来，我一看是那个神秘男人的号码，马上接了起来，喂。你到底是谁？你手里到底掌握了什么？我可以给你钱，你说个数。否则等我找你，我发誓让你付出代价。而且我很快就会找到你。我接起电话就连珠炮似的说了起来。对方安静地听完我的话，没有打断我，之后笑了笑说道，我知道，就算我不说，你很快也能找到我的。21世纪，信息时代，找个人很容易的，不是吗？所以，现在打开门，让我们面对面的谈一谈怎么样？对方说得很平静，但是却惊到了我。随后我听到了礼貌的敲门声。我抄起桌上的水果刀握在手里，快步走过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西装很合身，看上去应该经常健身，身材很不错。身高有1.8米以上，比我高一些。我并没有请他进来，而是恶狠狠地盯着他。我们俩就这样僵持在这里，他保持笑容地看着我。过了几分钟，他先开口说话，不让我进去吗？你想在这儿谈？不介意邻居听到吗？还有，你手里的刀难道打算在走廊用吗？即便你要捅我几刀，是不是在屋里更好发挥啊？真把我捅死了，你处理现场也从容一些不是吗？我没有说话，向后让了一步，这个男人径直从我身边走过，直接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回头看着我说道，想谈就过来坐，想捅我也得先过来啊。哈哈哈，如果你现在不打算捅我，那就先给我倒杯水，咱们第一次见面，如果可以不见血，我希望我们可以愉快的谈话。说完他舒服地靠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一样。我是真的想一刀捅向他，可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如果能用谈来解决，犯法的事情能不做当然最好。我没有放下刀，倒了一杯水坐在他对面，盯着他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韩玲的同事对吧？你和他还是一个大学的？你手里到底掌握了什么？你可以开个价，然后不要再骚扰韩玲。如果你不同意，我想我今天是不会让你站着走出我家的，即便付出坐牢的代价，我也会终止你对韩玲的凌辱。所以，你面前只有一个选择，开个我出得起的价码，一切到此为止。别激动，谈吗？总要你来我往才对，你还没看我的底牌呢，不是吗？哈哈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吴，叫吴鹏。和韩玲是一个大学的，但是不同班。现在我们也是同事。至于我到底掌握了什么，肯定不是他淫荡的视频和照片这么简单，毕竟这些东西无法真正的控制一个人。 所以今天我就是来给你看底牌的，有点劲爆，你可做好心理准备。先给你看一段片子吧，看完我们再谈好吗？吴鹏说完，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然后用他的手机把画面投屏到了电视上。一段影片开始了，画面亮起，这是一间酒店，全身赤裸的韩玲正骑在一个中年大叔的身上，用自己的屁眼疯狂的上下套弄着中年大叔，坚硬的鸡巴每一次起落都他那空空的阴道里都会喷溅出大量的饮水和尿液。而这个大叔居然是我的岳父，韩玲的亲生父亲。我设想了很多老婆受制于这个男人的把柄，但我怎么都想不到他会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乱伦。这一幕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了。我的乖奴儿，虽然今天允许你高潮，并且没有次数限制，但是你也不能高潮起来没完没了啊。下来吧，今天就到这儿了。电视里传出吴鹏的声音。同时看到吴鹏的身影走进了画面，他戴着黑色的口罩和棒球帽，在视频里根本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就是他。这个此刻正坐在我面前的男人，他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双手从韩玲的腋下穿过，抱着他就往起拉。
啊，不要不要，
还没到还没到，
主人
主人，我还没卸够，
不够
不够，不要让我起来，不要啊。
呜呜，
被强行拉开的韩玲居然哭了起来，挣扎着要坐回到那根依然坚挺的鸡巴上。而鸡巴的主人，韩玲的爸爸，此刻好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他很享受，但明显神志不清醒。当韩玲的屁眼完全离开他鸡巴的时候，他在努力地向上挺起屁股，显然是不想结束这场性爱，嘴里含含糊糊的，也听不清楚说的什么。被拉起的韩玲扭动着屁股，大量的饮水和失禁的尿液顺着光滑洁白的大腿向下流去，大腿内侧湿滑一片。主人主人，你来操我好不好，我受不了了，让我卸干净，求求你了，我里面难受，主人你来操我好不好，求求你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呜呜。韩玲见无法坐回爸爸的鸡巴上，就开始求吴鹏操他，楚楚可怜求操的样子，任凭哪一个男人看了都会瞬间勃起的。不行，今天我不操你，而且你高潮的次数也够多了，20次还是更多，我要看看手机才知道具体数字，
哈哈哈，现在走了。
说着硬生生地把韩玲从床上拉下来，从背后抱着她拖出了镜头。韩玲的哭喊哀求并没有阻止吴鹏，当他们消失在镜头后面的时候，画面黑了，应该是剪辑了，或者这个时候吴鹏关闭了摄像机。画面很快再次亮起，只见韩玲双眼含泪地趴在他爸爸的两腿之间，他爸爸粗大的鸡巴被他含在嘴里，努力地舔弄着，偶尔还有一次深喉，他口交得很卖力，他爸爸舒服地呻吟着。口交了一会儿，韩玲吐出他爸爸的鸡巴，风情万种地趴在他爸爸的身上扭动着，很动情地亲吻着他爸爸的每一寸肌肤，一边亲一边说，爸爸女儿想让您操我，用力地操我的屁眼，爸爸的鸡巴最厉害了，只要操屁眼就可以让我潮吹，不断地潮吹，不断地高潮，女儿要让爸爸操一辈子。说完就急不可耐地骑在他爸爸的身上，用手扶着高度勃起坚硬的鸡巴插入了自己的屁眼中，只是这一次插入，韩玲就哆嗦着从阴道里喷出一股阴精。她高潮了，接下来韩玲就吟叫着一直保持大幅度的起落，她还抓起她爸爸的手按在自己的乳房上，一边上下套弄着，一边不断高潮抽搐潮喷失禁。她由于长时间声嘶力竭的喊叫，现在已经走了音儿，可他还是努力地让自己高潮再高潮，每一次潮喷都能感觉他在喷出来的时候都努力地让下身用力借助高潮让自己喷得更多，努力让高潮维持得更长一些，只要高潮下去了就开始剧烈的上下运动，让自己尽快达到下一次高潮。电视黑了，后面还有很长，但吴鹏关闭了视频，结束了投屏，并随手关闭了电视。他看着我没有说话，他在等我发问。我也确实有问题要问。 这就是你威胁韩灵的最重要筹码。
就是因为这个，他不敢离开你，甘愿被你凌辱调教。
你给他们父女下药了是不是？
问话的同时，我又抓起了刚才放下的刀，恶狠狠地盯着吴鹏。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韩灵为什么明明深爱着你，同时恨我入骨，却还不断给你戴绿帽子，对我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你现在愿意放下刀，仔细听我说，我就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你要是想捅我，也无所谓，不过不是你自己坐牢那么简单，你心爱的韩灵在我死之后，也许会活得更痛苦。
现在，你是想捅死我呢？还是听我给你讲讲你老婆被我调教的故事？
吴鹏面对手握尖刀的我，依然保持着平静，显然是有备而来。
我默默地放下刀，调整了一下因为愤怒了紊乱的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
好一会儿才调匀呼吸，说道，你说吧，我听着。
弄明白始末缘由，再跟你拼命不迟。
哈哈哈，好啊，那就听完再说。
我可以吸烟吗？
一边抽烟一边讲，有助于我回忆更多的细节。
吴鹏轻松地说道。
随便，赶紧说。
我没好气地说道，同时我也不自觉地拿出烟点了一根。
吴鹏掏出一盒烟，拿出一支叼在嘴上，摸了摸兜，笑着看向我。
我把打火机丢了过去。
这个举动好像我们是朋友，我知道他在戏谑我。
吴鹏点上烟，深吸一口，吐出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你之前看了韩灵的邮件日记，所以你知道韩灵在那个假期去农村支教被学生会的五个人轮奸了。他们五个从那个假期之后就用每次凌辱他的照片视频来威胁他就范。刚开始还好用，后来韩灵发现他们五个并不打算放过他，虽然他们遵守诺言没有给他破处，但他们在他的阴道深处和肛门里装了个小东西，是植入的，不通过手术是拿不出来的。这两个小东西让他们可以通过手机上的 APP 知道他是否高潮，屁眼被药物改造到极其敏感，操屁眼的时候很容易高潮。他觉得自己再这么由他们摆布，一定会越陷越深。所以他开始反抗，他和那五个人有一次激烈的争吵，就在学校的小树林里。那天正好我也在，其实也不是凑巧，我是尾随韩灵过去的。这样的大美女在学校里可是很吸引眼球的，说实话，我关注她很久了，
算暗恋吧。
所以那天我听到了他们的争吵。韩灵那天拒绝了他们的调教，她说即便他们五个公开那些视频也无所谓，大不了身败名裂。但她相信她的男朋友不会因为她的遭遇就离她而去，态度十分坚决。虽然那五个人说他不听话，第二天就要全校看到他的视频和淫照，但他还是拂袖而去。这五个人自然不敢真的公开那些视频和照片，鱼死网破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吴鹏说到这儿，掐灭了香烟，又点了一根，继续说道，第二天这五个人果然没有公开韩灵的照片和视频，他们只是又一次去威胁他就范，可韩灵的态度更加坚决。这五个人也是无可奈可，我盯了他们一个星期，看意思他们也打算放弃了。这时候我就找到了他们，跟他们几个深谈了一次，我出了一笔钱，买下了他们手里所有的视频和照片，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讲，除了自己看着打手枪，显然已经没什么用了。因为他们都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其实比韩灵更在乎自己的形象。事情捅出来，韩灵更不可能就范，他们自己的前程可能也毁了。
得不偿失嘛。
这时候我愿意出一笔钱，他们当然乐意。而且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们五个已经准备出国了，就算韩灵不拒绝他们，其实他们五个也玩不了多久了。所以一切都顺水推舟。他们把视频和照片卖给了我，包括可以查看韩灵高潮情况的 APP。其实很便宜，没花多少钱就搞定了。然后按照约定，他们不再纠缠韩灵，不留备份，卸载手机 APP。然后我改了 APP 登录密码，这个 APP 以后只属于我了。一切到此为止。而我给自己做了点伤，然后就拿着这些东西去找了韩灵。韩灵既然已经决定不再受这些东西的胁迫，你拿着就好使了。 我问道。
当然不好使，韩玲既然已经下了决心不再被胁迫，那谁拿着都一样不好使。所以我找到韩玲后，告诉她我那天在小树林偷听到了他们的争吵，我很想帮助她。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公开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在这些人手里总归是隐患。所以我去找他们五个，要他们销毁这些东西，他们自然不肯，后来我们就打了起来。虽然我没打过他们，受了伤，但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把胁迫韩玲的东西交出来，我就是死也拉他们垫背。他们看我不要命的样子怕了，就把东西给了我，同时还讹了我一笔钱，我编了谎言从家里要出一笔钱给了他们，这才拿到这些东西。然后我当着韩玲的面销毁了这些视频和淫照，并且发誓没有备份。然后我提出我做这些仅仅是因为我暗恋他，想做他男朋友。他对我所说的很感动，说愿意还我钱做一辈子好朋友，但只能是蓝颜知己，男朋友绝对不行，因为他只爱你。苦肉计。那然后你又是怎么胁迫他的？我也又点了一根烟，看他停了一下，追问道。胁迫？哈哈哈，那是以后的事儿了，那时候的韩玲怎么可能再被胁迫？我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说既然不能做男朋友，那就算了，可是我真的暗恋他很久了，为了他我死都可以，做不成男朋友我也认了，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福利？
什么福利？
我继续问道。做我一个月的隐形女友，不公开关系，只是每天晚上跟我约会两个小时，绝不超时。约会也就是吃吃饭，在学校的小树林散散步。允许我的手伸入他衣服里面摸他身体的任何部位，但我不和他接吻，也不和他做爱，期间我在他面前绝不脱裤子。一个月后解除关系，就当是我大学期间最美好的回忆。
韩玲同意了？
我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发展。对啊，我给自己做的伤可不轻啊，我可是下了血本的。韩玲很善良，而且我的条件只是我的一个心愿，我没有胁迫他，他可以拒绝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善良的老婆只是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毕竟只是一个月的地下恋人，而且我除了要摸一摸就没有别的要求了。这对他来说也不算很过分，就当报恩了。然后我们为期一个月的地下恋人关系就开始了，我们每天晚上约会两个小时，就是吃个饭，小树林溜达溜达聊聊天，然后我每天都会在分手前抚摸他一会儿，我不脱他衣服，只是把手伸进去摸摸他的乳房，摸摸他的阴蒂和阴道口，会扣进去一点点，碰到处女膜就不会再深入了。刚开始他还有些抵触，后来看我也就这样了，一个星期后，每次约会结束前，我摸她都会很配合我了。这个善良的姑娘还是出于一种报恩的心态吧。我也是看准了这一点。
就这样？
那刚才的视频是怎么发生的？我着急地问道。
哦，着急了？
哈哈哈，重点来了。本来我就是暗恋韩玲，但是当得知她和那五个人的事之后，我的心态变了。我要当他的主人，并且可以牢牢套住他，让他无力反抗我。所以胁迫是必须的，但淫照这种顶多是暂时的，不可能长期控制他。所以我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我知道他爸爸每个月都要来这边出差公干，所以我要让他和他爸爸乱伦，然后用这个来要挟他。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月的期限，因为在这期间他爸爸一定会来学校，到时候就是机会。我每天摸他其实是给他上药，这个药是我从暗网上买的，每天涂抹之后他不会有什么感觉，只是略微有一些性欲，性欲会慢慢变强，但从上药后的第一次高潮开始就将一发不可收拾了。这种性欲需要极强的阴道高潮才能缓解，可韩玲还是处女，她自慰怎么会得到阴道高潮呢？除此以外的任何高潮都是火上浇油，操屁眼的话得操得足够久，来的高潮足够多，他才能缓解下来。这期间他会产生一种特别想泄身的极强欲望，即便这样他也不会去和他爸爸，我还是不能接受他和他爸爸乱伦的现实。那就要看欲望是不是能够战胜理智了。
人犯错误，很多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不是吗？在我们约会的第五天晚上，韩玲偷偷自慰了，并且一口气来了三次高潮。这些我在手机的 APP 上都能看到。从那一天开始，韩玲的性欲被药物无限放大。我依然每天约会结束的时候，借助摸她的机会给她继续上药。第八天的晚上，韩玲自慰了一夜，但她的性欲只会被越来越多的高潮推上更高的点。第十天是个转折，晚上约会结束，我摸了她一会儿，就要送她回去，可她却拉住我要我再摸一会儿。那天是我们约会以来我第一次把她摸上高潮，她羞得脸都红到胸口了，那样子真可爱。从那天开始，我们晚上约会的时间越来越长，有的时候都到后半夜，他在我的手指下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可即便这样，他回到寝室还是要自慰，他的睡眠严重不足，可还是无法停止对高潮的追求。这种状态下，他的意志力变得没有那么强了，他开始不太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可我依然坚持每天摸他的时候给他上药，从15天开始，我摸他的时候即便还没有高潮，他就已经出现失禁的情况了。这说明他的身体对阴道高潮的渴求已经达到了极限值。随便摸摸就高潮个没完，可高潮过后，阴道深处的酸痒让他只能去追求下一个高潮。但是又解决不了问题。你这个魔鬼。变态。我狠狠地说道。安静，听我说完你再发表看法好吗？吴鹏说道。说。我只能让他继续，因为我要知道全部过程。记得应该是第18天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主动提出让我操他屁眼。他发现只靠手来高潮根本无法宣泄高涨的性欲，他觉得只有通过做爱才能缓解。但是我拒绝了他，我跟他说我很尊重他，我只是想每天摸摸他，我就很开心了。既然以后不能在一起，那我绝对不能侵犯他。他还挺感动的，没有坚持，那一天我的手指让他高潮了无数次。最后还是在我的坚持下才送他回了寝室。因为每天韩玲的高潮次数太多，又每天不断的被上药，他的身体早就熬不住了。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才坚持到第18天，鼓起勇气不顾羞耻的求操却被拒绝。第一次张嘴求操很难，张过一次嘴，下一次求操就变得容易的多了。他只坚持了两天，第20天的时候，你知道韩玲是怎么求我的吗？怎么求的？我问道。他是哭着求的。哈哈哈，他哭得可伤心了。他说他快被烧死了，他求我操一次他的屁眼，他说那样他也许就舒服了。吴鹏得意地说道。然后你这个变态淫贼就得逞了是吗？我气愤地问道。没有，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哈哈哈，我拒绝了。我依然只是摸他，不断地把他摸到高潮，越高潮越难受。哈哈哈哈。那一天韩玲在小树林里不断地求我的操他，可我就只是摸他，一边摸一边跟他说这次高潮了就操他，然后高潮了以后就说再高潮一次就操他。他努力地让自己高潮来得更快，就为了赶紧操他屁眼，可每次我都不操，只是不断地把他摸到高潮。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一遍一遍地问什么时候操他。一边高潮一边失禁一边求操的韩玲简直太性感了，要不是为了计划，我肯定操了他。这时候我跟他说他求我的样子太性感了，如果他能喊我主人那就更好了。他想都没想就喊我主人，求主人操他屁眼，哈哈哈。那一天我真开心啊，可是我还是没操他。我要把他熬到崩溃，从那一天开始，我给他涂的药加大了剂量。因为我知道他爸爸快来看他了。吴鹏停了一下，喝了口水，戏谑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在第25天的时候，他爸爸出差过来了，来学校看他，他爸爸每次来都待个三四天，每天晚上他和他爸爸吃完晚饭都急急忙忙跑来找我，那几天他白天都请假不去上课了，他被性欲烧得除了高潮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他白天在寝室自己疯狂自慰，晚上勉强陪他爸爸吃顿饭，顶多20分钟吃完就赶紧往回跑，就这20分钟，他的饮水都能流到鞋里。 在第28天的时候，我告诉他明天晚上我要操他屁眼。当时韩林靠在树上，我扶着他的肩膀，在他耳边轻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哆嗦着高潮了。厉害吧？可以想象你心爱的女人被憋到什么程度了吧？
哈哈哈哈。
他还在高潮余韵上的时候，我接着提出要求，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操他，我要和他去酒店，他马上点头。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操他，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们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所以我想刺激一点，我想在他爸爸的房间里操他屁眼，我要他第二天晚上和他爸爸吃饭的时候给他爸爸吃安眠药，然后跟他爸爸回房间聊天，他爸爸睡着了喊我过去。
韩令就这么答应了？
我急问道。虽然我已经想到了结果，但我还是不相信我的韩林就这样答应了吴鹏的变态要求。韩林没答应，他的意志力虽然薄弱了很多很多，但这个要求对他来讲还是一下不能接受。他只是不断地摇头，同时抓着我的手不断揉搓他水淋淋的嫩逼，一边拒绝一边高潮。这时候我说我要让他提前感受一下，就把他转过去从后面操了他屁眼十几下。就这十几下，他差一点就高潮了。二十多天来，他第一次在小树林里不顾一切的大声呻吟喊叫。可是我就操了那几下，就拿出来了。我告诉他舒服的留到明天晚上。然后我给他套上了贞操带，这都是准备好的，这是最后一把火，成败在此一举。韩玲浑身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自然无法阻止我给他锁上贞操带。我拿出药片给他，告诉他选择权在他，我这一次操他就是要刺激，但保证他爸爸什么都不知道，单纯就是刺激一下而已，为了第二天晚上能带给他极致的高潮，我不允许他自慰，当然他可以拒绝，那样的话就到30天的时候我给他拿下贞操带，我们的关系也结束了，以后就是单纯的好朋友。这几天我也不找他约会了。如果他想让我操他屁眼，那就第二天晚上在他爸爸的房间里等我。然后我就把韩玲送回了宿舍。第二天韩玲妥协了对吧？我无力地说道。是的，被鸡巴操那几下让韩玲爽到不行不行的，可却没有给他高潮，还套上了贞操带，他的性欲早就超过了他身体能承受的极限。又被这样憋了一天，第29天的晚上。韩玲和他爸爸吃饭的时候偷偷给他爸爸啤酒里下了药，那个药其实是一种迷幻药和伟哥的综合作用，在没有受到性刺激的情况下就是昏睡状态，可一旦受到性刺激就会变得半梦半醒，意识模糊，鸡巴保持高度勃起，射精之后还会快速勃起，第二天醒来完全记不住之前发生的事情。大概晚上8点半，韩玲就给打电话说他在他爸爸的酒店房间里，他爸爸已经睡着了，而我却没有马上过去，我在楼下吃了顿烧烤，拖到晚上10点半才上去。9点的时候，韩玲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过去，我告诉他快了。9点15又打了一遍电话，然后差不多5分钟一个电话，过了10点差不多2-3分就打一个电话。等我10点半上去的时候，你猜韩玲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
看着吴鹏调笑的嘴脸，我真想直接一刀捅死他。他一把将我拉进屋里，关上门就开始脱我裤子。我推开他，让他自己先脱光。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女生脱衣服那么快的，基本就是扯下来的。他脱光了衣服后，我解开了他的贞操带，饮水流满了他的大腿内侧。那景象可是真淫荡啊。然后我就开始操他屁眼了，被憋疯了的韩玲终于爽了，可是屁眼高潮要很多很多才能缓解他阴道深处的难受劲儿。屁眼高潮让韩玲感觉自己有种要泄不泄的感觉，和平时那种单纯的高潮不一样，比那种刺激，但是总感觉那种彻底泄身的感觉就要来了，但还差点，有泄的感觉，但是不够。我把他屁眼操出3次高潮就不操了，我要他把他爸爸衣服脱光我才操，理由还是我要刺激。韩玲不干，就是一味的让我接着操，可是看我很坚决，他爸爸睡得又香，就去脱了他爸爸的衣服。然后我就让他扶着他爸爸的鸡巴我操他。
他半推半就的也做了。后来在他第五次屁眼高潮的时候，我突然抽出鸡巴，从后面抱着他就按在了他爸爸坚硬的鸡巴上，一插到底哦。他就这样和他爸爸做了，我插话道。他当然不干了，死命要起来，可是他高潮的浑身发软，我就按着他不让他起来，然后抽出一只手去揉他阴蒂，揉到快高潮了就抱着他上下套弄，几下就高潮了。阴茎和尿液喷了他爸爸一身，就这样几个来回下来，韩凌随着屁眼高潮的数量积累，那种彻底泄身的感觉越来越近了。他也就开始自己动了。后面就是你看到的了。他自己坐在他爸爸身上疯狂的高潮，我看他高潮的次数也差不多够了。眼看他就快要达到彻底泄身的点了。我就把他拽走了。他难受的不断哭求，我就让他按照我的脚本演了一出戏，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后半段。最后他在他爸爸身上得到了彻底的泄身，他爸爸也把精液射到了他的屁眼里。然后韩凌因为这段视频开始被你胁迫，对吧？我说道。彻底泄完以后，我向清醒过来的韩凌摊了牌，我告诉他我要他做我永远的性奴，让我调教玩弄，这个视频就不会被他爸爸妈妈看到，而且我在他结婚前绝对不会给他破处，结婚后也不会破坏他的家庭。在这个极具杀伤力的视频面前，他妥协了。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还不足以长期控制他。后来我又胁迫他给他爸爸下药，和他爸爸做了几次，一次比一次淫荡。韩凌最终的心理崩溃是在他和你结婚后的一天，他爸爸在他阴道里射精后，他彻底沦为了我的奴隶。他的爸爸妈妈一定想不明白为什么每次韩凌回娘家，他们老两口都睡得那么死，哈哈哈。还有啊，从他成为我性奴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严格控制着他的高潮，每一次未经允许的高潮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羞辱。他现在控制自己高潮的能力可是比一般女人强得多。别说了，你该说的也说完了。你既然说是来找我谈的，那讲完了这些，该说出你的目的了。我听不下去了，打断了吴鹏的话。哈哈哈，别生气嘛，好好好，说正题。我之所以要你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想玩一个游戏。你要是赢了，我把韩凌还给你。你输了，就接受现实，老老实实当个绿帽男。吴鹏说道。游戏？什么游戏？我问道。韩凌的妈妈，你的丈母娘。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能让她成为你的性奴，你就赢了第一局，然后我们来一场调教比赛，只要韩凌的妈妈在比赛中赢了她女儿，你就赢了第二局。然后我会把韩凌还给你，同时我会把韩凌和她爸爸的事告诉她妈妈。当然这个时候他妈妈和你的事韩凌也已经知道了。之后我不会再骚扰韩凌，也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三个月以内让你们的家庭重新恢复和睦。那么你就赢了第三局，到此你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会销毁我手里所有的视频照片，然后离开这个城市。这三局有一局你做不到，都算你输，你就必须接受韩凌作为我性奴的现实。至于我后面用什么手段进一步控制韩凌，那是我的事儿，你不能干涉。哦，还有，这个游戏除了第三局有三个月的时间限制外，前面两局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要你不放弃，前两局也就不算输。我说完了，你接受这个游戏吗？你这个变态。现在选择权在你，你可以拿起刀来捅我，然后你会去坐牢，韩凌的所有视频照片会被他的同事和爸爸妈妈看到。他没有办法在银行继续工作了，他的爸爸可能会自杀。你也可以拒绝我，或者直接和韩凌挑明，但是韩凌的同事和他的爸爸妈妈同样会收到这些视频和照片，到时候你和他看看怎么共同面对吧。但如果你选择这个游戏，那么这些视频和照片就只是我的私人收藏。在你成功之前，除了韩凌继续现在的状态以外，其他的都还是保持现状。关键是韩凌的爸爸不会知道他每个月都在他女儿阴道里射精两次这样的事情。你要是赢了，我就消失在你们的生活中了。
怎么样？
利弊我分析完了。现在你做选择吧，韩玲一会儿就该下班回家了。让她看到我可不好。
现在做决定吧。
吴鹏说完，就坐在那儿看着我，等待我的答复。我的大脑在飞快地旋转，捅了他，我坐牢，老丈人可能接受不了自杀。拒绝他，去和韩玲摊牌，后果好像也一样。
接受这个游戏，前两局没有时间限制。
我可以慢慢想办法。现在明显吴鹏占主动，他手里有筹码，我手里什么都没有。他的条件，我好像也只有接受一条路。
好，我接受这个游戏。
我无奈地说道。
很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第一局游戏开始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你丈母娘成为你的性奴。
没有时间限制，你慢慢琢磨。
这期间我会把调教韩玲的现场视频源源不断地发给你，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安排你现场观摩。
算是给你一个学习进步的机会吧。
哈哈哈，
再见。
说完吴鹏就起身离开了。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感觉脑子还是懵的。我觉得我不应该接受这个变态的游戏，直觉这是一个陷阱，会让我们越陷越深，尤其是韩玲。可是好像这又是唯一的选择，我有一种被洗脑的感觉。
这一局要怎么赢？